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近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历史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好，谢谢陈英姊妹哈。那这两段很清楚哈，第一大段是1节到第15节，讲5饼2鱼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第二段是16节到21节哈，讲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带领门徒走出风暴啊这一段的神迹啊。约翰福音里面他特别选了7个神迹啊，这里就记了2个。所以每次约翰在记载神迹的时候，都是要把我们的眼光指向耶稣哈，借着每个神迹，帮我们更深的去确认我们对耶稣的相信哈，相信每个神迹背后哈，都讲出耶稣的某一方面的重要的品性哈。这是我们昨天读的哈，为耶稣做见证哈，有5方面的见证哈。那施洗约翰来是为耶稣做见证哈，耶稣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他的见证是不真的哈，因为这是律法中明确规定的哈，一个事情要成立哈，至少要2个、3个人做见证哈，只是一个人的见证是不能确成立的哈，所以除了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之外哈，施洗约翰出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耶稣说你要看我所做的事，哈，照着神的心意做的这些事，就包括我们今天要看的哈，他所行的这些神迹，这些神迹，他所做的事为耶稣做见证，天父自己出来做见证，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哈，那实际上耶稣自己也在为自己做见证，就像昨天我们提到的哈，在那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那些的村子里的人最后相信耶稣是基督，哈，是救世主。不光是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他说我们是听了耶稣所讲的话，我们自己就相信了哈。所以这5方面的见证，那今天接下来就接着往下讲的时候呢，集中在这个神迹上面哈。这是 约翰福音当中讲的七个神迹哈，使水变酒，当时他就讲哈，说这就显出他的荣耀。实际上这个荣耀是指着十字架的哈，所以使水变酒让我们去体会耶稣基督怎么把一个平凡的人生改变成哈丰盛的人生，是借着他十字架的荣耀哈。第二个神迹讲到医治大臣的儿子，那个大臣来的时候，耶稣讲一句话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然后结尾的时候讲说，这个大臣就信了耶稣所讲的话啊。所以显然这个神迹呢，是让我们想说，神迹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面前来听他的话，因为在耶稣的言语当中，话语当中就代表他的权柄，代表他的能力啊。第三个神迹是讲医治瘫子，医治瘫子以后，从第五章第一节后面一大堆的讲论啊，是在证明什么？证明他是主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医治的那个对象啊，都是主自己亲自拣选的。他是安息日的主啊，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啊。这是医治瘫子让我们去思考的啊。五饼二鱼，众人的反应是在这个第十四节啊。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世间。”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众人认出他是先知，因此呢就要推举他做王。但这并不是耶稣来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接着读，明天就把这个主题点出来了啊。耶稣亲自讲说：“我是生命的粮啊，在旷野你们是吃摩西给的玛纳。”但是今天呢，是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所以五饼二鱼，耶稣自己讲啊，是要彰显他是生命的粮啊，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那在水面上行走呢，啊，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在第二十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啊。”这是第二次出现，大家还记得讲耶稣的名片的时候哈，耶稣约翰福音里面有七次用这个我是这个名字，就是 I am。 那六章二十节呢是第二次啊，第一次是四章二十六节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论的时候他说 I am 啊。那第六章的二十节是第二次啊，中文英文其实都读不大出来啊。中文说是我不要怕， NIV 说 It is I, don't be afraid。那你对照这个希腊原文，它就是 ego eimi。 那你再对照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六节，它也是用这个 ego eimi。 所以实际上耶稣是在这里宣告我是啊，但这个中文英文翻译都有点不通啊。我是，不要怕，那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是在引用啊这个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启示他自己的名字，就是啊，我是，我是的意思啊。所以在这个风浪当中，耶稣出现，他就直接引用神的名字说我是啊，这位我是与你们同在，你们就不要怕，我是掌管天地的主宰，所以你们不要怕啊。即使遇到狂风大浪啊，即使你们这些很有经验的渔民啊，打鱼的人都没办法胜过，但是我是掌管风浪的主啊。所以这是这个两个神迹要让我们去思考的啊。一个让我们知道啊，耶稣是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再有呢他直接宣告我就是啊，在风浪当中与你们同在的主，所以你们不要怕啊。所以这些经文呢都不难懂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怎么来应用啊，所以在小组的时候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关于应用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神迹，在面对没有食物的时候，去观察一下腓力、安德烈和主耶稣各自的反应有何不同。腓力讲了什么话，安德烈讲了什么话啊，主耶稣基督又做了什么。那这三种对待人生的缺乏哈，人生的需要，各种各样的需要哈，那这对我们有何意义啊？今天你的生命当中需要神哪方面的供应，你又当如何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支取他的能力和他的供应呢？第二个神迹显然这个狂风大浪是代表人生的各种的难处，而且有的时候是突然出现的。那在面对人生的狂风大浪的时候，我们知道或不知道主的同在有何不同？那这个神迹对你的意义又是什么？如今你是不是需要听到主对你讲说是我，不要怕呢？在小组里面弟兄姐妹都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的经历啊，那怎么在患难当中疾病当中啊，在这个人生遇到各样难处的时候怎么经历主的啊，所以一会儿你们有机会啊都可以分享一下个人的经历啊。那前面这一段啊，在五饼二鱼的记载当中，约翰算是把一些的细节交代出来啊，菲利、安德烈都有讲话啊。从菲利的讲话当中啊，有人讲说菲利是代表人生的那种悲观派，看到什么事情呢都说不够，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有些人的看的角度就是这样啊，一遇到问题就觉得很难啊，自己这个太不够了，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儿也是不够的呀，这是菲利讲的话。安德烈呢是稍微积极一点的啊，他是看到不像菲利那样看到自己没有的，他是看到自己有的啊，蛮脚踏实地的，但同时呢又常常看到人生的光明的一面，乐观的一面啊。但即使是这个乐观派遇到这个难处他也是没办法的，他说这些那还算什么呢啊，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虽然有看见了五饼二鱼，但是呢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啊。所以人生的乐光是乐观派啊，得了癌症说哦没关系，别人害怕我不害怕啊，这个我积极的配合治疗啊，明天会更好，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的。如果人生只是靠自己，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你觉得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啊，没有办法。但主耶稣基督的动作啊，11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他是望天啊，来支取神的能力啊，这就不同了。我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经历啊，我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就出了很多事情啊，后来读神学院的时候，一辆破车啊，我买的时候就已经126000迈啊，最后开到这个21万迈还在开，神学院4年呢，我就开这辆破车啊，但从来没有出过事情啊，这个很顺利啊。每一天每一次上学校啊，单程要开2个小时，当天回来的话一天要开4个小时啊。但最近一次开车的经历啊，经历神的同在，是跟我老三啊，我在教他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次啊，我就带他学上这个高路，这高路是怎么换道啊。他那个时候的毛病呢，就是他在高路上开车换道的时候呢，他加速不够，车速比较慢啊。大家知道哈，这个是很危险的啊，因为在高路上这个旁边的车都很快啊，如果你车速慢又要换道的话，那你弄不好这个就会出事情啊。因为那次呢，我就带他去 DC， 然后从 DC 回来，从那个上这个495的时候啊，那他需要换道才能进来嘛。结果他从最外面这条道哈，他连跨两个 lane， 而且车速还没有加起来。哇，那一次哦，这个他进到换的第一个 lane 还好哈，那条 lane 上没有车啊，大家知道那个495上面的车是不断的哈，但是他从这条道又很快的再进一条道的时候，他车速又没有起来哈，所以后面那个车很近了，离我们这个车已经很近了哈。当我看到的时候我都叫出来了哈，然后旁边那个车很快的就闪出去了哈。哇，那一次的经历哈，这个即使是现在回想起来哈，心里也是心有余悸哈，很害怕很担心。但感谢主哈，就是在那个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哈，虽然这个儿子他自己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哈，但是在那个须臾之间哈，真的是神的保守，没有出事情哈。感谢主哈，我也常常跟他提醒哈，说你还记得你那一次吗？ 啊，我说那一次真的是也把天使惊到了哈，亲自出手来帮助我们。所以人生就是啊，在遇到各种各样的急难也好，危险也好哈、啊，如果我们的时间还没有到啊，还没有到回天家的时候哈、啊，不要怕啊，神会出手，神会保守啊，平安的度过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危险啊。
好，让我为代表我们的主的分享吧。我们的主主要就是做着侵占那个孩童的一个纯纯的心意，就是愿意摆出来，不论这环境这个客观条件怎么样，但是他还是摆出去。但是当他摆出去的时候，摆上的时候，神就会用这个孩童的 effort。Jennifer 呢就分享到有三段经文，就是我们可以从主耶稣那边学习的。那第一个就是在十一节，就是他感恩足谢，那就拿出来，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感恩。第二件事就是在十二节，这不要不要糟蹋。虽然这是 free 的，虽然这些饼是神所赐的，但是还要把的零碎收集起来，收集起来有十二篮子，所以这个是很amazing 的事，就五饼二鱼的结果的变成有十二篮的零碎。第三个就是十五节，十五节是讲什么呢？就是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他就逐地推到山上了。他知道世界观是怎么样，但是不为世界观所左右，他有着顺服神的旨意。那么 Grace 姐妹呢也讲到了，他是不会为这个做王这个事情来改变他对父神的服从。
门徒们晚上在那个海面上行船那在海上的话，它是有一种不平安的代表那个因为风浪非常大，就像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不认识主，或者是对主耶稣认识不清的话那我们就会有那个害怕所以我们需要先来到主的面前，而不是一直想着我们的这个困难难处因为主必会赐给我们平安那我们向他求告的时候，他必能帮助我们，这样我们心中就会有那个力量。王弟兄也分享马太福音的16章33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要对要时刻认识到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对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样我们就不会害怕。还有就是其他弟兄姐妹分享的是通过这个五饼二鱼的有看到说主耶稣有一个非常大的怜悯之心主耶稣在旷野40天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饥饿，但是撒旦试探他，让他用食物变石头的时候，神没有做。但是这个5000人，主耶稣怜悯着众人跟随他，但是没有东西吃所以他行了这个食物的这个神迹，所以他有一颗怜悯众人的心那通过主耶稣喂饱这些人也想到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天父从这个天上赐下玛拿喂养众人那在这边的话，主耶稣也是亲自的他来喂养他们，也告诉他们说他就是那一位神，他也是这个生命的粮。
我是想要问两个问题，因为这个五饼二鱼神迹，我们讲说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前面的描述其实约翰福音跟其他三个福音书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是觉得有点出入。然后我不知道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出入，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你觉得有出入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你是当作就没看到就算了，还是说你是怎么样去把它 合理化还是怎么样，我就是想知道一下大家是怎么去看，你觉得中间有出入，还是说你根本就不觉得有出入？
你所说的出入在哪里？你观察是什么？
三个福音书是好像门徒先发现众人的需要，对不对？然后去跟耶稣说，是不是把众人打发，让他们去买饼？可是这边的话，好像是耶稣先看到的，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对不对？这个就好像不大一样。然后还有前面是耶稣跟他们说是你们给他们吃吧，对。然后这边就是耶稣跟他们讲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我是觉得不是很 consistent 啊。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不觉得有，还是只有我觉得有出入？大家都不觉得有出入吗？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才是，如果你也觉得有出入的话，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和记载的不同不代表这个，他们有出入哈。就是说这四本福音书是通过四个不同的角度哈，去看一件事情，每个人看的角度是不同，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样一件事啊。那我们借着这个不同的这个细节的记载哈，四本福音书你要放在一起哈，你仔细去排的时候哈，可以把真正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全貌可以复原啊。就像在十字路口发生一个车祸哈，四个摄像头从四个角度去看，那看到的是不同的侧面哈，不要用这个出入啊来描述这样的事情，可能四个不同的角度把这个事情发生的哈不同的细节都把它讲出来哈。所以这个观念啊，首先这个观念是设立起来，就是是同样一件事情啊，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哈。那借着它不同细节的描述，你可以把它还原那当时哈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哈。所以我是遇到这样的，就是不同的细节的记载的时候呢，从这个角度去看哈。那通过这个不同的记载的比较还原的过程呢，让你看到更多的更丰富的啊更深入的一些的内容啊。而且他你要去思考哈，四个不同的福音书作者为什么他选这个角度，他为什么记载这样的话而没有记载别的话啊。所以如果从这些角度去看哈，那就不会把它看成是彼此的矛盾啊冲突啊，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想。
接着牧师的解释，我赞同，就是每一个人他看事情的角度，他注重的点不一样。比如说，至少有其他两卷福音书讲到，耶稣上了山，跟门徒一同坐在那里，做了什么事呢？这边第三节并没有解释，但其他两卷福音说，耶稣跟他们讲天国的道。这一点就很奇特，约翰重点不在这里，他只是说一同坐在那边。路加福音九章那边说到，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然后到这边的十四节啊，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一点是路加福音特别解释的。这个先知我们都晓得，就是申命记十八章讲的那位要来的先知，其实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将来的君王，以色列的王。所以约翰福音着重的是讲耶稣是君王。还有十五节，耶稣既然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边也没有讲说他去山上干什么，其他福音书说他去山上去祷告。我们人是根据我们人的需要，比如说没东西吃了，哎，耶稣会来给我们食物吃，这很好。将来他若做王的话，咱们都不愁没东西吃啊。但是主耶稣的根据是根据父神的旨意来行事。所以他离开众人之后，他去山上干嘛？去祷告。他可以跟神亲近，问神说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事啊。他绝不是根据人的需要来满足人的事情。 这点很重要。其实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明天读到重点就知道了，他主要强调说他是生命的粮。刚刚小平点了这一点，他是生命的粮，这点最重要。因为犹太人以为当年他们吃的麻辣是他们祖宗在旷野给他们吃的，就耶稣强调说那个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父将天上的粮真粮赐给你们的。然后他就再解释说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哇，这个讲出来下面就一大堆论点了，明天我们谈的时候就觉得很奇妙。这个生命的粮从天上来赐给我们真正的食物是永生。所以约翰福音它的重点跟其他三本福音书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它强调耶稣的神性，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就以色列人等待的弥赛亚。
刚才华梅提出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常常有人会这样提的哈，那最好是就是要讲细节哈，具体的比较一下到底你觉得哪些地方是出入哈。比如我们简单的把马可福音的经文拿出来，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所以这个跟约翰福音的记载是一致的，是耶稣先看见。当然了，在门徒看见之前耶稣肯定是先看见的，而且他看见的时候就有怜悯的心肠，看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然后三十五节，约翰福音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那这个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哈，就是耶稣先看见，但耶稣没有讲话。门徒到天晚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了哈。如果现在这些人不走的话，那他们怎么吃呢？所以门徒讲出这个问题啊，耶稣先看见，但约翰福音也是这样讲的嘛。约翰是讲说这个耶稣看见他们哈，这个在第五节啊，六章五节哈，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啊。在马可福音，耶稣确实讲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为什么说你们给他们吃呢？因为耶稣讲话的对象是对众门徒讲的，对不对？到第三十七节，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既然说你们，那显然是对这个 group 的人，对整个十二个门徒讲说你们给他们吃。但是约翰福音的记载是什么？就对腓力讲，在六章五节啊，就对腓力讲。所以他在对众门徒讲完之后，还他单独的跟腓力讲的这句话，这句话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的，约翰特别把这句话讲出来。他对众门徒讲完之后又对腓力讲了这句话。所以你看把这些细节摊开对照的话，你就会更加丰富哈，看到这个整个的 picture。 所以不要把这个从他们是矛盾冲突这个角度去看哈，而是 open your mind 去看这些细节怎么更丰富的增加了这个事情的记载哈。对腓力讲的话和跟众门徒讲的话是不一样的，那这是同时是对的啊，只是有人记载是没有把这个所有的都记载啊，所以这些放在一起，包括耶稣死而复活啊，我们读到这个耶稣受难周，哇，这个四个福音书的记载，有些记载的细节就不同了哈，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这样帮助我们哈，可以还原整个的图画。
我是对照马可福音在看，其实只是看你怎么记，因为马可福音三十七节。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给他们吃吗？约翰就记出来这是腓力回答的话，并不是所有门徒回答的话。然后主说你们去看有多少饼，看看安德烈就很积极，就发现了有五个饼两条鱼。这是约翰把他记出来是谁，而马可呢，这两句话都有，只不过他没有指明是谁。所以我觉得不同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矛盾的。我记得有一次长华出车祸被撞了以后警察来了，结果我儿子媳妇也来了， 我下了车就看我坐的那个位置被压扁了，那个门被压扁了。这个长华呢就是很高兴说，哎呀，快点照个相，照个相留个纪念。警察呢就认为这个老头是不是喝醉了，怎么撞了车没有害怕，反而叫大家照相。儿子和媳妇呢看的角度又不同，他们是看周围的人来观看我们时候的表情。结果下来我们说呢，个人说个人的。我后来我就在想，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看事的角度不一样。那一次我真的学到了功课，我就发现圣经的记载从不同的角度，前四个福音书来讲明整个的全貌。所以我是觉得主耶稣的怜悯心肠是首先的。他在这里问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我觉得耶稣的发问和耶稣的要做的目的完全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引起门徒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我们要注意耶稣的每一句话，启发我们对整个事的认识。完了，
昨天发现了一件故事哈，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这里有个游泳池，然后有一个年轻的黑人带着他的孩子去游泳。那他去游泳呢，他的小孩呢就跑到那个 diving 的一个地方，就是潜水地方。那个 guard 呢就跟他讲说叫他小孩出来，那他就很不高兴。刚好那个 guard 也是黑人，他就跟那个 guard 讲说，救生员就说，为什么你让前面那个白小孩游，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游，不能在深水地方游？所以他就 challenge 他，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后来那个 guard 他就跟那个 guard 讲说，这是黑白的问题，这个是种族的问题。那就非常不高兴。那个黑人的救生员事后呢，我没有看到，事后就来跟我诉苦。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规定是每个小孩要在那个深水地方游的时候必须要先透过游泳的测试才能下到那个地方去的。所以他不知道，他只看到表面。他跟我上纲上线的，所以他觉得说他在鸡同鸭讲是完全不对的事情。
好，跟刚才这个童姊妹讲那个车祸的例子是一样的哈，因为人站的角度不同，当时的心情哈，当时的这个注重的那个重点的不同哈，所以把这个观察的结果讲出来呢，那个描述哈就会有不同的角度哈，甚至好像表面上有一些彼此冲突的地方。但是请大家注意读圣经哈，不要朝这个方向想，这个想是一条死胡同哈，走不出来的哈。当你转变眼光哈，认定说圣经讲的话哈是不会错的啊，虽然圣经的作者有不同的选择来讲这个重点哈，但是记载下来是准确的，是可靠的哈。那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眼界打开，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圣灵这么奇妙的哈，把这些的细节放在这里，而且回到具体的 context 里面，约翰为什么这样选择哈，从这个思路去想，你是有出路的，而且这个帮助你哈对神的认识哈就不断的加深啊，不断的去体会哈我们以前没有体会到的。好的，感谢主哈，今天我们读到在风浪当中主所讲的一句话哈，是我不要怕，这是我们常常要被提醒的哈。我们都知道啊，但是遇到事情我们还会怕，还会忘记哈，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去读啊，要把这些话存在心中去思考哈，只是慢慢的哈，让我们形成这样一种的生命，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的习惯，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马上快一点哈，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哦，主的同在是不会改变哦，他那边没变，常常我们这边哈是没有 没有这个定睛在他的身上，没有学习来依靠他，这是我们的问题。慢慢的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学习一个慢慢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遇到问题首先来到主的面前，承认他的存在，支取他的能力，支取他的同在，这样我们就会更多的经历，不要怕，本来应该害怕的时候却可以不害怕的，这样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今早这个黄师母有跟我们提出来，为他祷告，他今天头晕，怀疑是耳朵的晶体出了问题，也请大家纪念。那最近这个跟我们一起灵修的那个Wayne 弟兄，也是胃痛，他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原因，已经痛了一段时间了，有好转，那希望医生能够尽快帮助他找到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要让我们能够经历主的时候，请大家也在祷告中纪念。Jacob 昨天已经出院了，就是那个刚刚出生的小 baby， 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带导，送饭，他们很感谢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来认定，你是那一个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那位主，在你真的是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人生的小船上面有你的同在，真就不怕各样的风浪，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能够看见，能够体会到，能够意识到，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能马上就意识到说你的同在，有的时候甚至感觉你离我们很遥远，有的时候觉得说真的是力不能胜，无论是我们生病，还是遇到车子出了问题，还是遇到家人的生病，家人的问题，主，我们真是在任何的情况下，就像在风浪中的门徒一样，我们认定你是在引导我们，始终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神，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你的同在是不会改变的。主，让我们养成用信心的眼睛，里面的眼睛来看待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多的来信靠你，更多的来凭着信心来支取你的同在，支取你的能力，支取你的保守，外在的问题不一定每次神都替我们挪去，但是呢，在每一次的难处当中，神的那个能力恩典，他的慈爱，主，赐福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提醒的时候，这是我们生命就不断的改变，昨天有讲一句话说来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圣经的话把我们不断的引到耶稣基督这里来，让我们 take action， 我们采取行动，真是带着信心来到主这里来，来经历他的同在，来支取他所应许的那丰盛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今天这一天都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